时间交给演讲人张刚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最近呢，我们几个主日都是在讲爱的信息啊。这个无论是我们自己教会的，还是母堂过来的讲员，都在这个爱的两个方面吧，在讲爱的信息。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是个双向的，爱是双向的，所以一方面。一方面呢，我们在不断的传讲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个给我们的救赎大爱。另外呢，我们也有讲员在讲我们应该回应神的什么样的爱，也有两种，就是我们要回应对神的爱神。然后呢，这个神的命令很奇怪。还要是爱人如己，就是我们彼此相爱。那这个东西，这个就跟我们人间的爱好像有点差别，是吧？人间的爱也是双向。那你如果是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那你如果是这个单恋一个人，人家不理你的话，你就是单恋，对不对？如果是你连讲都不敢讲，你就是暗恋，所以都是没结果的，但神不一样，神要求我们爱他之外，还要求我们呢，这个。彼此相爱，或者是爱人如己啊。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那当然，这个就像使徒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边有提过啊，就是说这个神是看不见的。你要是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去爱看得见的神呢？所以神，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呢，他才会赐给我们周围一群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周围。好，许多许多人群，让我们来实践对他的爱，怎么实践呢？就爱在这些人的身上，那今天呢，这个题目呢，大家一看啊，就连这个刚刚受洗的属灵 baby 也都知道，那爱的源头嘛，当然是神嘛，神就是爱，这也是使徒约翰用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来告诉我们的，不用讲什么。但今天呢，我实际上是想。想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啊，把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先知通通总结了两句话，就是不是两句话，就两大诫命，就是爱神跟爱人，对不对？那这是耶稣总结的一个纲领，那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纲领。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爱神呢？怎么样去爱人呢？这个具体怎么做呢？就好像我们讲下来这么多，我们自己也实践这么多呢，总是不是太清楚，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只有纲没有细节，所以我想今天呢，借着旧约的一段经文，大家可能看到，就利未记的19章的这个1到18节，我们来看一下当初耶稣基督，把这个诫命所总结的这两大纲领从哪里来的？我讲的这个。爱的源头就是说耶稣基督所总结的爱神爱人的这些经文这些原则的源头是哪里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引用的这个旧约利未记的19章11到18节，不光18节，19章的最后一节也还有讲好几次，不光耶稣基督有引用，这个使徒彼得还有这个保罗也都有引用，那都有引用那边经文。那今天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的圣经。我想改换一个方式，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啊，大家看到我这个经文有打红色的字，对不对？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奇特，非常非常的奇特，它有相当多的不断重复，就相当于是你听别人祷告，我们在这里附和阿门阿门一样。所以我希望我就读这个黑色的。大家看到红色的时候，你要大声读出来，让我听到就像阿们的声音，好不好？我们来试一下啊，这先看一下这1到2节试一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好，下边继续第三节哈，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
我是耶和华。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好，这就是我们的经文，相信大家在读的时候已经是有数的，大概已经知道了，其实这一章下来之后15个我是耶和华，有短的我是耶和华，长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经文就割成了好多个小段。那这边我们看到了第18节说却要爱人如己，其实19章的下半段最后一节也是要爱他人，指的是外国人，要爱他人如己。这边邻舍指的是本国的子民弟兄。那这个爱人如己，大家我们也都读了听了很多次了我想学一下肖峰哈，这个来个 survey 看一看这个这是我不习惯的，我们试一下，就是你对爱人如己的这个理解，简单的比方一两句话，先从右边开始，看有人你对爱人如己的星星先爱自己再爱别人那中间有没有一个不然笑是不是要回答有没有人想回答？爱人如己是王鑫哈，王鑫说爱人如己是舍己。好，那左边想一想，你对爱人如己的理解。好，谢谢三米啊，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来。好，我们现在有了几种那待会儿我们看这个经文，最后完了的时候我们来总结一下看看。这些说法其实都有，看看到底是究竟这个爱人如己是指的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的去爱那我今天呢，因为是立位记嘛，应该说是基督徒里边读的最少的，大家最陌生的，所以说呢，我先介绍一下立位记它的第19章和这个背景。第19章的背景，然后呢，我们分三个部分。刚才读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最前面1到2节，我分了一个页，是吧？它就是最后有总结，这个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算是一个纲领一个引言就是我们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3到10节，我们看到。有3段的最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做结尾， 那很自然的就分成了三段啊。最后一部分呢是刚才第三页，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啊，都是用个短的，我是耶和华，每两节一次，每两节一个，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不断的重复，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利未记的背景，啊，和利未记十九章在利未记当中的位置。这个利未记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圣洁跟道德。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你们要圣洁这一节，不但是利未记十九章，而且也是利未记整卷书的一个主题，整卷书都在讲圣洁，嗯，啊，那它重点呢，你看下面提又写了，讲圣洁讲了87次，赎罪讲了49次，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刻苦己心，为什么拿红笔列出来呢？这就是刚刚王鑫所提到那个要舍己啊，我们在新约圣经啊，耶稣不但强调要舍己，舍己那个希腊文字和刻苦己心的那个希伯来文字同一个字，所以说舍己不是说到了新约啊，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后才有啊，在旧约，嗯，啊，在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有这个啊，5次的刻苦己心。那它的结构，这样我们就看到十九章的位置。利未记其实写的，刚才你读的经文，大概不太熟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有一个粗浅的印象了，好像是杂乱无章，啊，一会儿这个吃鸡肉，两天可吃，三天不能吃，吃了还要减除，一会儿又可以这个十麦穗啊，又必须要留下十麦穗等等等等，好像是杂乱无章的。其实它非常老，这个就是写作的逻辑非常清楚啊。有人分析的它的这个叫平行啊，平行对称的这种结构，或者叫平行呼应，也就是说希伯来人写东西啊就爱这样子，就前面一块和最后一块，你看1到7章跟最后的23、27章都是在讲一个大的事情，讲什么呢？讲敬拜。前面的7章呢就是引出了五种的祭，要想敬拜的话，那过去的不是我们在这边唱歌，他要先献祭，因此5种的祭，然后告诉祭司怎么样献这些祭啊，这在1到5章和6到7章这样讲。那下边这个也是在讲献祭，只不过是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像我们在庆祝比方感恩节啊，这个圣诞节，他们有很多节期，大概也是7个节期，还有禧年，还有这个安息年，还有安息日，就是相当于现在主日，那个时候他们也要敬拜，那个时候敬拜怎么样献祭物，哎，在这边讲，因此两边是呼应啊，这是最外边的两层。那中间两层的话呢，就是8到10章，他讲这个祭司，那时候还没有大祭司，没有专职的祭司，这次是第一次的大祭司的选立啊，选择案例的一个过程。那下边呢21到22呢，哎，他也是讲祭司，只不过这时候讲什么？讲对祭司的要求，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做祭司，什么样的人有残缺不合格不可以做祭司，还是讲都是讲祭司。再往里的话，中间就是开始讲洁净了，洁净就是说前边的11、15章呢，熟悉的大家就知道讲了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在觉得不需要守的，也不需要再去遵行的一些律例，就是洁净的一些律例，那包括吃东西啊，食物了，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麻风，所谓麻风嘛，就是霉菌啊，人身上的霉菌，人身上皮肤病，或者是房屋衣服的霉菌等等啊，来做洁净。那当然也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人身体的漏症啊，这个妇女的生育的时候等等很多。然后你听起来都是礼仪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不像现在我们来做干干净净坐在这敬拜，如果是你身体或者你的什么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要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呢，你就显得怎么样，不用说别人了，你自己可能都会显得很尴尬啊。举个简单例子，那会儿根本就没有什么pad，所以妇女来月经的时候就禁止她去敬拜，说她是不干净。姐妹们听到读到的时候可能觉得啊，这不是歧视妇女吗？但你如果把你自己放到那个时候，你是宁愿在家里还是去敬拜？实际上是神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很多这样子情况啊。简单介绍一下，那下边17章到20章就是利未记的一个，有人把它叫做圣洁褒贬啊，就是说是道德上的不干净， 也就是你犯各种的罪了，或者你学习外邦人怎么样去拜偶像了等等的各种道德上不洁净，啊，这是一。然后最中间就是利未记的核心，利未记的核心就是第十六章，它的全国赎罪日，它的全国赎罪日，刚刚我们这边现在过去了大概一个多月了，在这个赎罪日里边，全国一次性的，就一次性的，就大祭司只有这一天，他可以进到至圣所的那个至圣所的里边，帮助全国来赎罪，也就在这个时候引进了替罪羊和赎罪羊的概念。啊，为什么耶稣后来我们都叫他是替罪羔羊，我们不讲他是替罪牛犊呢？因为这个时候引入了一个替罪羊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是个影子，这个影子就影射到将来后边要成就的耶稣基督，作为这只替罪的羔羊，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他的宝血去洁净所有的祭坛里的东西，另外一只替罪的羔羊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把他放到旷野，你的罪哪来该哪去，所以引入这样概念，这是利未记的它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十九章在哪里呢？在圣洁宝典的中心，十八章二十章是中心，十八到二十呢基本上负面的，你不要学外邦人的那种恶习。那十九章的话就是给了一些正面的一些鼓励，或者是正面我指的不是说你不要怎么样哈，就是说给以色列民的一些这个是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圣洁的一些律例啊。那有人把这个简单来说呢，利未记可以分成上下两部分了。前边的一到十六章就相当于是我们怎么样，人要想来有罪的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怎么去啊？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圣洁的见到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我是深有体会。为什么呢？我也知道我们有几个姐妹这个非常爱干净，你要是非常爱干净的时候啊，你就见不得有一点的脏，你家里见不得有一点的乱。所以我这个不爱干净的人呢，就是每天一天到晚就是被这个怎么样，就是要被指责。神就是这样的干净啊，他见不得我们每个人一点点的罪。你如果有这样的习性的，你就可以想象那个神怎么样来看我们身上这个罪。所以说那怎么办？旧约那个时候就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去献祭，让这些动物代替我们的罪，也是相当于和现在一样，动物的血暂时遮盖你的罪，暂时不看你的罪了，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相当于我们现在耶稣基督拯救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称义，注意是称义，对吧？那后半节的话呢，就是他们要自动的，因为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他念神的这个恩，因此他们要回馈，他就要自动的自发的愿意这样跟随神来过圣洁的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操练。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怎么样，也要是尽量的我们每天每天的来越来越使自己圣洁，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跟着神一起通行。这就是利未记和十九章它大概的位置，我们就让有点印象了。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经文。那刚开始的第二节我们说是一个纲领，这是第二节，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就是总纲这就是总纲。刚才我也提了，那这边讲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其实神要求我们圣洁不是怎么样，不是说很苛求的，因为是我们是跟神要发生关系的，我们是现在是神的儿女，当初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你要跟一个圣洁的神要发生关系，他是圣洁的，因此他就理所当然的要求你要圣洁因为我们后来就会看慢慢看到这个圣洁呢是爱的基础。刚刚大家读下来很多很多的好像很多好觉得无厘头的条款之后，最后的高潮才是爱人如己。你没有前面这些圣洁，没有前面这些在家庭在社会一点点的圣洁的操练，你讲我爱人如己，你讲我爱神更深，这很难。所以说怎么样呢？那是高潮。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好比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以按说按照我们这个得救的功夫啊，应该能成成人了，但是呢我们就还是属灵的 baby， 老是不长大。其实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只知道纲领，但是我们不太知道如何去实践的这样的细节。那为什么呢？这就是也跟我们现代基督徒普遍的忽视旧约，甚至有些基督徒啊，一提旧约的律法呀，就把它和爱是怎么样，是对立起来，和真理是对立起来啊。甚至有的教会讲，现在都不讲那个什么，现在都是讲爱啊。我们其实读圣经读得多，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啊，我们一直还是有教导，但是呢，这是一个趋势，使得我们呢就不太了解那些细节。那当初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为什么他们就比较容易呢？因为他们对旧约的已经是千多年、两千年给他们留下这些细节，他们已经经常就 practice， 经常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所以说，真正来到你要爱人如己，要像那个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的接受啊。那好，那其实神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啊，来让当初的以色列人来怎么样，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你用这种的办法，你来证明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要带出来祭司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民。否则我们只喊我们爱神，我爱神，怎么样来证明呢？啊，神说你用这种办法。那我们看一下神的细节啊，这是刚才那我们所提的这个神对这个的要求。另外刚刚提到了第十九章出现我是耶和华十五次，前半部分，今天我们讲我们这个学习是前半部分，前半部分出现七次，后半部分呢又出现了八次啊。神不断的用这样子来重复，什么意思啊？像我们记忆不好吗？太絮叨了吗？是像我们这个唠叨的妈妈吗？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要这样不断的唠叨，不断的唠叨，你还记不住。所以神用这种办法来怎么样？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我是圣洁的，我是你们的那个圣洁的耶和华神。你们是我儿女怎么样？你们要时时要想到，你们圣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你们怎么样去圣洁呢？你也要想到，靠你们自己是不行的。你要时时的想到，要想自己去操练的时候，做不下去的时候，时时想到，哦，那是神在强调，他是耶和华，他是救我们的那个天父，救我们的这个救主，他要求我们这样。他也就是说，不但是原因，而且是我们想实践这个圣洁的一个方法。实践不下去，做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想想神，想想神对我们这个拯救的大爱，啊，所以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其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不用一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做例子吗？啊，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只有用这种的方法，才能和神呢连接在一起，靠着主来实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圣洁。所以说神啊，是我们爱的源头啊，这是毫无疑问，大家这个也熟悉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三到十节，这个差不多呀，就相当于是这个总结出来那个爱神的啊。所以那个我在最前面的时候也写到了，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哎，就在这部分的实践当中就反映出来了。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一开始第三节啊，很奇怪的就是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是我的安息日啊。这个利未记的十九章，特别是上半部分，它其实就是十诫的一个扩展和这个叫什么现实的应用啊，把那个十诫上半部分九诫都提到了，下半部分提到了这个不可奸淫那个第七诫，其他这边都提到了，那这上来呢就提到，你看是孝敬父母，大家记得吧？第几诫啊？ 第五诫，对不对？安守安息日是第四诫，对不对？那就很奇怪，那为什么要把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第一，为什么他两个放在一起？为什么第二把孝敬父母和守安息日呢作为是圣洁法典的开端？他反而不是从那个第一节开始，现在可以先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是从那个第一节第二节开始，不可偏向虚无的神，就不可不可有假神嘛，第一节嘛，对吧？不可为自己造偶像嘛，这第二节嘛，这第一第二节啊。但是作者利未记作者摩西在这边写的时候，他分得很清楚，他用我是耶和华来给你分段落，就前边这个，哎，这就是自然的一个段落，第二个这又是一个自然段落，反而把中间呢又觉得毫不相干的吃鸡肉跟这个十麦穗放在一起，这是一个第三段啊。我们不要觉得就自然就觉得那时候人写东西就这么杂乱无章，想到什么写什么，不是，它其实非常有逻辑。现在先给大家提，因为下半部我们不提不讲，就这次不讲，但是上半部和下半部它也是呼应。你看这边第三节，个人都当孝敬父母，守安息日，下半部的三十二节那边，在家庭教育当中呢转了一个方向，说教育，这边是教育儿女孝顺父母，那边呢是怎么样呢？是教育父母怎么样来这个怎么样来教育儿女，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提到那个时候同一节马上也是来要守安息日，其实它是很有逻辑的，就是两边呼应，然后都框在一起，所以说这两边是必然有联系。到底是什么样联系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熟悉的人已经知道，至少有一点，这两个诫命啊，是我们十诫当中唯一的两诫正面的，十诫其他全部都是 no， 对不对？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名，三不。下面六也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全都是不可。只有这两个，怎么样？要孝敬父，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同一类的。而且这两个呢，都是来表达你敬畏神的心。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五诫在出埃及记那边用的是那个敬你孝顺。你要孝顺父母啊，其实希伯来字和这边这个字不是同一个字，那边的字呢用的是相当于使他有荣耀，是你的父母的尊荣的意思。那这边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译成孝顺，但其实是敬畏的意思。为什么要敬畏父母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敬畏父母呢？那因为当然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我刚才有提到了，所以神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神自己啊是怜悯慈爱，对不对？然后又什么公义圣洁，这两大好像没有办法融合的一个这样 attribute， 它的一个这个特性它融合起来了，而且用耶稣基督这样的救恩把这个公义和慈爱这样完美的融合起来，让人觉得是傻傻的一个办法，它这样融合起来了。那在地上的无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能像耶稣基督能像神这样子的把公义和慈爱全都结合，因此的话我们大家也比较习惯普遍来说或者是一般的来说妈妈都比较怎么样，比较慈爱，爸爸就比较严厉，对不对？其实呢多少都有代表神的这两个属性的一部分，因此父母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合，把神的性情彰显出来，怎么样呢？在地上教育孩子彰显神的属性，那当这个孩子呢就要像敬畏神一样敬畏你在地上连父母都不敬畏的话，你说你敬畏天上的神，应该是没有人相信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几年前的时候，深圳有一个姐妹忽然来到我们的母堂教会，她来了之后就恰好到我的小组去了，这个她自诩是深圳那边神学院毕业的一个单身的姐妹，但是年龄也不是太小了，就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两周之后就在小组里边发生冲突，他就跟别人冲突很大，大到一个程度呢，徐长老，我记得是徐长老有一天是正好是我不知道忘记是解释还是找谈话，那因为我是作为小组长，我跟人一起参加，他在跟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 他就张口就这样来，指责我们小组里边一位这个江伯伯。江伯伯今年快90岁了，那个时候已经过了80多了。他说：“那个老头子啊，怎么样？”哦，我当时听了，我那时候还是刚刚在做小组长啊。我一听啊，是神学院毕业的，这么属灵，这个张口就这样子。那到后来呢，因为他住的，我那时候住那个 apartment， 在永和后面 apartment， 我就和他一起，他那挺晚的嘛，中午就一起回家，走回家，走到路上的时候呢，他还絮絮叨叨，不断的跟我讲，提到一件事情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你看，这个耶稣基督不是在我们已经查过了，马太福音不是讲吗？你若不是恨自己的父母。”啊，就是本来那个是说我们那边经文是讲啊，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但是原文是恨呢。他读过神学，他当时懂啊。他说：“你知道原文是恨啊，你要不恨父母胜过爱基督的话，你就不配做我门徒。”他张口来了一句：“我就恨我妈妈。”我当时说：“你为什么恨你妈妈啊？”那我妈妈那个是阻止我去上神学啊，等等哈。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声音很差嘛，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自己心里就好像很笃定，我不可能这样解释的，但是我也不好讲什么。所以说，我那时候我打自己的心里就开始觉得，就对神学院有一个这个很不好的印象。真的是这样啊！到后来我们有一个弟兄那个一直鼓励我，还赞助我去读神学，我就抗拒了好多年，等到好容易要最后去了，结果刚读了几科，然后就碰到女儿生病，工作这个变动，又上不下去了啊。不过，这个就说话说回来啊，因为这边说孝敬父母，刚才我讲的下半部的最后呢，其实也有提到说不光孝敬父母了，还有提到说你也要尊敬其他的长辈。说什么？说是就像我们这个中国人让座一样，你要看到这个老年人啊，你要站起来。啊，就像那个孟子说的，叫什么？这个老吾老，及人老，对不对？你孝敬你的父母，你也要怎么样？你也要这个想到这个不是你亲属的其他的老人啊。所以你这样一个说恨自己的父母，恨自己的妈妈，他没说爸爸啊，恨自己的妈妈，然后对我们那个一个江伯张口就那老头子，你然后说你是神学院毕业，然后你多说多是多么属灵。那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自己就差点给绊倒。我真的感谢神啊！到后来这个姐妹啊，其实后来还来，我们在职堂之前的时候，我还有碰到她一次。那后来的几年，我就发现她大大的改变，真的是很谦卑，也不见她。当然，我也没有机会再深谈了啊。我讲这个例子的目的呢，意思就是说，你在地上对父母都不敬畏，你说你敬畏神。谁信呢？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首位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懂得在家庭生活当中呢，学习对父母的爱与尊重。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说对敬畏天上的神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实践啊。这个很可惜的就是让我们基督徒现在知道，但是呢比较难做。为什么比较难做呢？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在座的应该是除了极少数也都是为人父母了。为人父母之后，你就开始知道你对那个你孩子的付出啊，特别是那个妈妈，那简直就是天性。可是说孩子反过来对你的爱的话呢，就不一定，对不对？就不一定。有的之后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说神才把这个会作为是怎么样，作为是诫命，而且上来就提出来。他知道我们是应该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很难做到。下边的守安息日呢，其实也是守安息日，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神安排设定的。神安排设定是为了人的好处，让你人劳碌6天之后呢有一天的安息啊。这一天，而且这边是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不但这样子，而且是怎么样呢？是对这个所有的人啊，这时候就包括父母儿女甚至外国人你有钱的，你穷人，不管怎么样，你这天谁都别干谁都不要去干任何的事情，大家一起怎么样来到教会或者去到他们的这个会堂来安心的敬拜神，来思想神带领以色列民 出埃及那么大的恩典，把你从奴隶当中解救出来，那么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呢？应该怎么样的去在生活当中去对神的感恩呢？来做这些思想。所以这是安息日当初设立的目的。所以说神把这个安息日啊，我觉得神把这个安息日就恨不能就看成是怎么样，全是所有的人，当然不是全世界了，就是你以色列人当初的一个大团结一样。因为只有到这个时候，你才有产的人、无产的人、富人、穷人，大家都来到教，都来到这边敬拜，是同一个身份、同一种这个方法，而不是说你平时在六天打工的时候，你有人可能是奴隶。你刚才看到了，有人有田产，有人只好是靠捡他田产里的麦穗来过日子，那都不一样的，啊。所以神把这一天是看作，是一个团契的一天，是不是所有的人大团结的一天，啊，这也是实践，将来实践能彼此相爱的一个机会。所以神把这一天规定下来，就是说，让你来遵守。那你要是在特别在古时候，你在这一天呢可能会碰到，你比如说你的庄稼正好收了，你正好是像有人推脱耶稣的，我刚买了一对牛，我刚结了婚，等等等等，我都不想来啊，可能有这样的时候，你想去干，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其他的好事情。这不是光的时候，拿到现在真正的这样，我们去巴西短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边的就没有办法，为了生活他的七天都要开那个小铺。有的城市好一些，星期天不让开，有的城市星期天让开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他也得在那时候开，根本就一天到晚的这个忙碌，没有，身心灵都疲惫，家庭关系也搞得不好，你怎么可能再来去敬拜神呢？是吧？那拿到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比如举个例，我自己以前有这样子的哈，就是说你碰到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个心里自觉不自觉的就觉得比这个来主日崇拜要怎么样，要重要，所以说就是不来了啊。我们也有些过去在我们小组那边有些年轻的，相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的孩子呢安排一些活动，打球了、学琴了等等，有时候老师没办法安排下，就到星期天，那为了这个呢就不来了。那你想想，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学到一个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会觉得，其实那个神、那个教会其实没有这些东西重要，没有我的功课重要，没有我的篮球、没有我的这个钢琴等等的重要，那在次要的地位，对不对？那你这样的话，圣洁生活怎么样从家庭开始，怎么样来能学习这个显明敬畏神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这个，神其实非常清楚，要想学习敬畏的话，学习圣洁的话，必须要先从家庭开始，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敬畏神的话，你才能活出这个圣洁的实际，最后一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词序，就说这边的当孝敬父母啊，其实我们中文还是这样翻译，但是原文是母父，当孝敬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跟出埃及记提的时候，当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这边是当孝敬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次序正好相反。其实呢，你如果查一查，凡是提到的父母和父母这个词的，在旧约有时候用父母，有时候用母父。你稍稍这个留意一点的话呢，你就知道，其实神用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我就觉得其实神对那时候父母母父其实没有什么秩序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可能对大家。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个父亲就特别是一个优越这个母亲就次等等，其实我们这是中文的习惯，通通都翻译成父母这是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提示。那么回到这边看哈，接下来呢才说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不要有偶像，不要有虚无的神那这个我们都比较清楚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年就一直在这方面走偏，我们在最近都在读小先知书嘛，主日学，对吧？这个神的爱到了一种程度就像是哭天喊地的这样喊呀，回转吧，回转吧，何必灭亡呢？这就是那个神的单爱，没有回应。那在人间的爱，你单爱没有回应的话，其实也没有大不了，就是你的爱不成功，对不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 可是和神的爱不一样，神的爱这样的爱你，你没有回应的时候，神知道啊，你的后果就要灭亡啊。所以神就在，神就像是这个哭着这样的喊啊，回转吧，回转吧，你何必灭亡呢？嗯，但是他们就一直是在，去拜别的神，去看别的东西。其实这个偶像不一定就一定是一个特某一个人，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这个，不一定年轻人了，中年年长也有哈、啊，都有这个 fans， 对不对？体育也好，文艺也好，明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人，但是，我记得是谁啊？忘记是穆安德烈，好像是穆安德烈讲啊，就说其实什么东西在你的心中所占的那个重要的次序高过神，那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你心中的偶像了。那你这样考虑的话，我们大家谁心中没有啊？啊，谁心中没有？也就是说，什么时间让什么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重过来教会敬拜神，重过周五来查经学习神的话？那我们要小心，那有可能它渐渐，你偶尔的一次两次可能不大要紧，你要是长期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重于来教会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可能已经成为你心中所向往的那个偶像，向往的那个东西啊。下边我们要看一下下面这一段啊，比较难的，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那我下边就提了几个问题哈，来给大家看。前面呢说献平安祭，刚才已经读了，说第二天可以吃啊，第三天就不能吃了，吃的时候就用火烧。再下边呢就是使这个庄稼的就给那个地主有田产的有果园的说，你那个庄稼你田角呢不能割，你就是割完了之后有掉在地上你也不能收，果子也不要收，干嘛呢？留给在他们那边的穷人。这是这个前面提到那个中间那个平安祭，是刚才提到那个祭。平安祭其实分三种，一种呢是为了感谢献上，为了感谢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求神保平安呢，或者神给了你这个使得你这个一些什么样的恩典呢，你来为了感谢你献上感恩祭。一种呢是叫感谢，一种是叫那个还愿祭。就是你可能给神许了某个什么愿，过去的时候你许愿做拿西尔人呢，最后愿结束之后你要还愿呢，或者你许了某一个其他的什么愿，这个愿成了也好，或者你许愿的当时也好，你要给神献一个这样的平安祭，这叫还愿。另外一种呢就甘心祭，就是也没什么理由，我就甘心情愿，那就像自由奉献，甘心情愿我就自由奉献，也可以。所以这平安祭有那么三种，那刚才提的那个其实是说第二天可以吃的呢，只有甘心祭。感谢，为了感谢献上，为了还愿献上，连第二天都不可以吃，第二天吃就都不可以啊。那个平安祭当初神为什么这样规定，这样献这个平安祭呢？那就是因为神把平安祭看成是一个 fellowship， 平安祭和别的祭不一样。纸油跟那个什么归神，纸油跟那个腰子啊，跟肾呢烧了归神，然后呢一根腿胸的肉归给这个主持你献祭的祭司跟全体的祭司，剩下的祭肉是全体分享，就是你可以邀请的亲朋好友，会中的穷人吃不起肉的来分享，这是当初平安祭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就知道了，平安祭就因为这样的目的，平安祭只能献牛和羊，不能献雏鸽或者是斑鸠，就鸟不行。那很显然，为什么鸟不行啊？没得分享嘛，对不对？你献个鸟够谁吃的？所以说平安祭的真正的宗旨是分享，是分享神的恩典，因此特别的是对那些有产的穷人吃不起肉啊，穷人甚至也没有牛羊啊，你要有这个时候献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周边的穷人，想到你其他的人一起来跟你分享这个，那就好了。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肉会能剩下？为什么鸡肉没能在规定的时间能吃完呀？对，你显然邀请的人不够多嘛，当然是一头牛够大，一头牛800到1500斤，一头羊也150斤，你就只顾着你家里这些人，你当然吃不完。所以说神不再说那个在的是 你没有分享神恩典的心，所以说你的献祭呢，其实就是怎么有点是假冒伪善呢，或者咒诅等等啊。因此神是对这个是严厉的惩罚，所以献平安祭动机上是不纯的，没有分享的话，那怎么样？那和刚才下边那个捡麦穗那个利益，其实就完全的吻合了。那也是有产阶级，就说有产阶级这个穷人呢，在你们当中啊，不一定是因为你们的原因造成的。虽然在旧约的先知里边是不断的这样谴责一些富有的人的剥削造成了穷人的贫穷，但是就说他们的贫穷不一定是你们造成的，但是神给以色列人规定怎么样呢？虽然不是你造成的，但是你有责任缓解这种状况。所以有产变成不是除了是一个恩典之外呢，你是有责任，不是说你只有权利，权利是有，权利是穷人有。因此这个拾取一粒麦穗的权利神给穷人规定了，你要保证什么呢？你要保证我的田里有这样的麦穗可食，有这样的果子可食，否则你就是违背神的这个律例啊。所以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个扶贫呢，它是一个规定在律法里边了，那不是说一个就是个慈善啊。那刚才我这个提到了，所以这是你这个平安祭的奉献，你究竟是甘心乐意还是你沽名钓誉？就像使徒行传五章讲的那对夫妻啊，他们卖了房产之后怎么样欺哄圣灵，对不对？沽名钓誉一样，圣灵是不可欺的。我上个礼拜六也看到这幅画，这个在一个弟兄家，这是就是他们的这种传统呢，到后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路德是受益者，对不对？路德波阿斯的故事，这是米勒的一个以那个作为背景的一幅画。好，我们现在看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呢，刚才看到虽然是有这个就是照顾穷人呐，或者吃祭肉，但是怎么样，它都是相当于是不是爱神，因为你不这样做你就根本就不爱神，直接划到那一类去了。那么下边这些呢，基本上就是难点比较少了，大家一看就基本上十诫的一些具体应用。你看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这基本上就是十诫里边的，十诫里边的这个第八诫是吧，第八跟第八跟这个第三诫都有。不可做假见证了，这个也有可能，是不是啊？第十二条嘛，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哈，这样就亵渎你的神啊，这就是这个第三诫。另外呢，下边第十四节大家看到哈，第十三节十四节写到你不可以把工人的工价呢留到第二天，因为那时候都是小时工制的话怎么样呢，他立刻就要去买东西，你扣到第二天他可能就当天晚上就没得吃，所以你也不可以咒骂聋子，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等等。那下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搬弄是非，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死地。注意这个地方与邻舍为敌呢，是指的你见了邻舍有生命危险，置之死地，你不管，以至于使他死亡，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你因着你的做假见证使得他面临死亡。第三种情况是你本来可以出面为他作证使他不致死亡，但是你不出来作证这些情况都是这个以邻舍为敌，置之死地虽然这个地方不是真正的谋杀最后就是我们的第十七十八这两节挺有意思，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然后又总要指摘你的邻居，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矛盾吧可能就觉得有矛盾其实我们看一下前面说你拖工拖欠工资呢，其实在神眼里就是偷盗，你就等于偷人家钱，有损他的公义骂聋子绊倒瞎子好像是没有特别骂聋子他又听不见，对他也没什么损害有什么大碍但是反映你的心态，你就是欺凌怎么样，欺凌弱势群体嘛，对不对？不敬礼神，这就是也就是说虽然他听不见你做了 神审查动机，隐秘的时候你做了，神也知道。那么我们回到刚刚最前面大家问的，什么是爱邻舍如己啊？其实我们从这看一下，既不是与人为善，我们现在啊，大多数时候就你好我好，我就与人为善，其实也不是说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多。我告诉你，我们有的人啊，其实很不爱自己的。你这样的话，你等于说我就有理由不遵守神的这个什么了，对吧？不遵守神的这个爱人如己了，因为我自己爱我自己很少。我们中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神这边呢，其实比这个高，啊，比这个积极。因为说你禁止自己不去欺负人呢，不去做坏事还比较容易。你要真的是为别人的利益去着想，那就很难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看到的关键点就在于如己如己，什么意思？就是像你自己。什么意思呢？我也是人，我也是神所创造的人，他们也是神所创造的人，我们就对待他们就要像神对待我们一样，这样子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要为了他人的好处着想，为了他人的利益着想。那么他人的好处和利益呢，就不只是你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的一些安慰或者鼓励，甚至你很好的朋友，你看到他怎么样，看到他要走歪了，你也有权，你也有什么，凭着爱心你要来扶持他，你要来劝解他，所以说渴望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你就想办法去别人就有可能有这种渴望，这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什么总结这一句啊，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7:12我们叫他说金律，叫他是黄金律。所以说这个爱的意思呢，是做有用于、有益于或者有助于邻舍、有助于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这些例例跟我们现在基督徒还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举几个问题让大家自己思考。这些问题我怎么举呢？我随口想了随心想了一下呢，发现我自己以前都有碰到过。看 Super Bowl 放弃主日聚会，或者为孩子在主日安排社会活动，认为是不是妥当？你认为是不是妥当？第二，也是上个礼拜六在同工家聚会的时候，我听说Cupertino Valley Fire 的那个 owner， 建2000栋这个 affordable house， 就是可负担房屋，他在 Cupertino 通不过，公听会的时候都遭反对，因为一下建那么多，相当于这个拥进来这么多的人嘛，市民都反对。他最后因为他的项目非常大，他是基督徒，他凭这个爱心，他直接到州那边去得到申请。那我就想到，如果你居住的城市有这样的项目，你参加公听会的时候，你会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我以前在库珀丁上住的时候，那时候虽然没有房子在那里，但是呢也碰到过有这样的提议。我们总是只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其实根本不去考虑社会的利益。好，我们现在常常按时奉献嘛，如果我们按时奉献，但是呢周围的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却置若罔闻，那你觉得神会悦纳我们奉献吗？这个也想一想。再就是我最后讲，和我们很好的弟兄姐妹，我自己碰到过，大学同学也有，他要求你来帮他做一个相当于是假的，出具一个假的证明，这样他有利于他申请政府的福利。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干脆就想办法拒绝呢，还是答应呢，还是你要义正辞严，或者是和善的劝他，这不合这个什么呀，这不合圣经教导等等的，我们要放弃这样的想法啊。所以这些我们都留给大家自己考虑考虑。其实这些都是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如何圣洁的一个路。你只要是把这些小事情点点滴滴都按照这个圣经上这样教导这样步骤来想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在圣洁的路上会越走越远的。好，我们来祷告。谢谢亲爱的天父，让我们今天有时间能够看到你当初给以色列人指教的如何在家庭生活、在社会生活当中实践你所说的要成为圣洁这样的教导。主啊，虽然是这样的教导，距离我们好像已经3500多年， 但是主这样的教导却在你来的时候三番五次，在新约当中你七次的来 refer 来引用这样的经文，来支持你让我们爱神爱人的这样子的教导。那主要我们现在既然是能你拯救的信徒，像当初救以色列人出来一样，是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我们就应该含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回馈，我们以爱你爱人的心来回馈你。主，我们知道很难，我们就求你，我们也知道你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是你是你是你是我们的神，是你是你是你圣洁，我们才能够圣洁。我们盼望用这样子的话语，用这样子的把这样子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直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能够我们一点点的向你越来越圣洁，直到见你那一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